按照中共当局的宣传性讲法，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下，中国经济自疫情管制措施取消以来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中共当局的宣传都遮不住严酷的当今现实，其中包括连续三年强制推行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元气大伤，就业形势尤其是年轻人大学生毕业就业形势严峻，失业普遍。在这种大背景之下，4月30号星期日，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官方星期日发表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活动4月份出人意料地收缩，这个局面为中国政策决策者进一步增添了压力，他们要设办法提振举步维艰的经济，以便在全球需求不振和中国房地产市场行情持续疲软之际，获取疫情之后的经济增长。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据显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3月份的 51.9 下降到 49.2， 低过50点，就意味着当个月份的制造业活动收缩，高过50点则意味着扩张。同一日，日本经济新闻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30号发表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比前一个月下跌了 2.7 点，跌到去 49.2 点，在这个4月内是首次跌破制造业活动增长和收缩的50点分界线。下跌是由于新订单减少，为封杀新型冠状病毒而采取的疫情清零政策终结之后，经济复苏的节奏正在放缓。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境，其中包括国内需求不振，在很大程度上是同2020年从中国武汉大爆发并传遍全中国，随后传遍全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关。即使是中国当局以及中共控制的传媒，亦都不得不去承认这一点的。然而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普遍地指出，中共当局试图将三年疫情描述为飞来的环祸，是一种自然灾害。然而从2020年开始的三年疫情和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共当局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一样，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批评者说，在疫情初期，就是在最有可能将疫情扑灭于萌芽状态，从而避免为全中国和全世界带来大灾难的关键时期，中共当局动用国家力量卓有成效地全力封锁疫情消息，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不知不觉间感染病毒，导致疫情大爆发大扩散。批评者和各方的观察家都普遍指出，在疫情大爆发之后，中共当局集中力量办大事，实施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疫情清零政策，动辄对人口上百万上千万的地区和城市进行封城，对全国十几亿人的行踪进行紧密监控，很多患病的人因为防疫只能够在家里面等死，先知治病救人的医生会受到处罚，甚至是被判刑。传媒报道和网络消息都显示，疫情清零政策实施期间，一些被封锁在家里面没有食物的人出去买食品时，曾经遭到政府聘请的打手殴打，大量工厂停产，无数人失去工作收入，只能够消耗积蓄，无积蓄的人只能够听天由命，自求多福。中国政府拒绝好像西方国家一样为民众发放纾困金，而且官方传媒表示，西方国家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向纳税人纾困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推行了将近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到底使到多少人有病不能够去医院而死于非命呢？有多少的企业破产，目前仍然是中国政府守口如瓶的国家秘密。目前虽然各个国家采取的各种应对疫情的政策成效如何仍然有待研究者的详细比较研究和评估，但是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都指出，中国采取的疫情清零政策毫无争议是全世界最严厉最僵硬的做法，不讲基本人道的疫情清零政策为民众为经济造成的损害亦都是最大的。去年11月，中国民众对中国当局以动辄封城为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忍无可忍，中国很多城市众多年轻人冒着极大风险进行自发抗议，中国在12月份就突然全面取消该政策。 自称对中国的防疫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在会晤来自欧洲联盟的高级官员时候，亦都亲自承认中国年轻人对他掌控的中共当局的疫情清零政策不满，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并没有为此道歉，反而对他所认为的抗议领导者进行拘捕和整肃。在中国国内外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国防疫是大失败，是不讲科学，白白为中国人造成巨大痛苦，为经济造成巨大伤害之际。国际传媒注意到中共当局不单止全面禁止传媒提及当局为民众和中共经济造成的巨大伤害，而且不遗余力地改写历史。4月30日，日本主要报章《读卖新闻》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出现了赞美习近平政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策的技术。大众认为习近平政权通过这样的成果技术来到强调它的正当性。今年1月出版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社会生活变化栏目》记录了习近平政权在与疫情战斗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综合实施感染预防与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果等等。读卖新闻报道说，中国当局连续3年推行的疫情清零政策，去年12月突然改变，导致感染爆发，引起社会混乱。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有网民提出疑问，说教科书不能够信，现在还不断出现感染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